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9月30号北京时间傍晚6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重点包括香港战中行动进入第5天，舆论高度关注香港的战中行动，台湾公民团体前往香港驻台办事处抗议港警对民众使用催泪弹，分析人士认为朝鲜核谈判的前景十分暗淡，美国国会议长说国会应该授权打击激进组织伊斯兰国，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的前特使因为涉嫌性侵儿童有可能接受跨国审讯，我们也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引起世界瞩目的香港的战中行动，现在进入第5天了。抗议者威胁说，如果特首梁振英拒绝满足民主改革诉求，他们将扩大抗议活动。战中人士星期二发表的一份简短声明说，如果梁振英拒绝满足他们提出的要求，他们将在星期三宣布抗议活动下个阶段的计划。抗议者提出的要求包括梁振英下台。梁振英目前并没有做出让步姿态。他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呼吁战中发起人履行社会承诺，立即停止抗议。他说抗议活动已经失控。这是梁振英自星期天以来首次就抗议发表评论。星期天手持警棍的香港警方使用大量的催泪弹还有胡椒喷雾器试图驱散和平抗议者。星期二仍然有上万名示威人士聚集在香港4条主要街道，拒绝理会香港政府有关离开街道的命令。很多抗议者在香港金融区的街道上通宵抗议，而防暴警察则改变策略，基本从该地区撤离。警察设立了路障，并且在路边观望，但是没有像星期天那样再度向人群发射催泪弹。香港的战中行动遭遇港府警方的强力干预，影响已经是传遍了全世界。有评论说，抗议者跟当局的政治对立急速升级之后，很可能长期持续下去。但是也有分析认为，香港目前只是小范围的失控，当局跟抗议者都面临如何维持强硬姿态的问题。港府反应过快、过急，受到普遍的批评。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香港南华早报说，星期三，香港将迎来中国11国庆，国旗将照常升起，不过这次旗面将倒置向下。北京长期警告香港不得发生颜色革命或者任何民主运动，因为这些都是西方敌对势力支持的结果。评论说，受北京严厉警告的影响，战中行动提前打响后，港府警方超强力响应。这种态势表明，受到北京强压的港府和抗议者间的对峙将会长期进行。一位在场学生对媒体说，他不能理解警方怎么能在发出清场警告后不到30秒就悍然向和平示威的学生释放催泪瓦斯，香港疯了。他说，这里已经不是他和全世界心目中的香港。香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对美国之音说，
目前我觉得香港就昨天到今天呢，可以说是局部的失控，局部的小范围的。所谓小范围就是香港最热闹的3个地方吧，三四个地方，金钟、中环、铜锣湾，还有九龙半岛的这个旺角，他现在呢就所谓他已经现在都被示威者占领了，
是，
就是不能通行了，不能通行了。那么这种情况在香港从来没有出现过。
针对香港警方的高压态势，一名香港工厂管理人员对记者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而且难以想象。他说，港府醒来吧，你们面对的是香港人民，绝大多数都是20几岁的年轻人，他们不是你们的敌人，而是人民。有媒体说，在香港这个不习惯暴力的城市，很多参加抗议的人自拾垃圾，保持场地清洁，他们为警方的强力手段感到震惊。公民手持雨具 防催泪弹和辣椒粉抗争的一幕被称为香港的雨伞革命。国民党领导人、立法会议员梁家杰对媒体说，催泪瓦斯可以会立即有效，但是如果人民从心里流泪，那么你香港政府今后又如何去管理？何亮亮说，抗议者目前似乎感到取得了初步胜利。
示威者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现在有一种初步的，是说初步的胜利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好像我们现在在当家做主了啊，有种这样初步的感觉。当然我只说是初步的吧，因为以香港反对派包括学生们提出的明确的要求，那么最主要的就是要求全国人大要向香港人民道歉，要特首下台，还有要有真正的普选。那么这三条看来是都是不可能的。
何亮亮还说，香港股市因战中事件大跌，未来几天恐怕继续受形势直接影响。另外，香港楼市长期高企等社会问题所积压的民怨能否与战中行动汇合也值得观察。纽约时报说，香港目前的冲突直接威胁香港作为商业安全港的声誉，北京在选举问题上立场不变的政治代价将陡然增加。催泪弹烟雾中的学生抗议者的电视形象第一时间传遍全世界，这场看似将长期进行的抗争是对习近平的考验，因为他是中共的当家人，是中共强硬路线的旗手，如果他在这场角逐中失败，将颜面扫地。有关香港抗议者的政治诉求，北京外交学院教授苏浩对美国之音说，香港抗议者并非反对一国两制，而是希望进一步完善香港政治制度。他说，
当然现在这个是香港目前来看呢，本身的这种稳定的这么一种社会环境确实受到挑战，这个和一国两制不完全是不能等同起来，但这个和一国两制不是两者之间把它并不是一个对立的一种关系，一国两制不能说一国两制因此受到挑战，不能这么说，当然这本身是体现出了一国两制的现状啊，所以中央政府当然不会说便于直接去干涉，因为这毕竟是香港自己的这个内部的这么一个事务和它自身的这种政治体制构架之下所出现的这么一个现状，所以中国大陆的政府并没有去给予干涉。
苏浩也对香港警方强力提出了批评。
当然现在这个香港的这个稳定，我想无论是对香港本身还是对中国大陆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想无论是香港方面也好，还是中国大陆中央政府也好，当然会尽力的这个做出努力，那么使得现在这个状况造成社会不稳定的状况受到这个挑战，这个问题呢需要找这个合适的方式来解决，那么我想这个得有待于这个特别是香港本身，那么需要香港自身的这种政府，可能香港政府本身确实当地政府可能多少也在处理问题的这个方式上可能存在一些不足。
你指他们那个不足呢，就是好像搞得太强烈了一点，是不是动用这个催泪？
对，应该是这至少并没有得到这个香港这个所有人们的这种认可和理解啊。
香港大学法律教授迈克尔·达维斯说，目前的形势除涉及公共秩序问题外，其实还是一场争夺香港民心之战。北京可能对抗议者的要求漠不关心，或者至少不愿低头，而香港政府则需要公众的支持。有网民说，香港人再闹腾几天，恒生指数就完蛋了，聪明香港人赶快跑，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还有网友说，香港警察早晚会反戈一击，或者保持中立，因为他们不是政治工具。还有身在境外的中国大陆网友感叹，回到大陆后还能够及时看到香港最新动态吗？他问道，大陆人民为什么不能够知道香港的情况？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关心香港的局势变化，美国西岸大城市洛杉矶和旧金山的华人社区也先后举行了集会，声援香港战中抗议行动的市民跟学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星期天傍晚，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前面，大约200个民众集会示威，多数是年轻人。他们穿着黑衣，佩戴黄色丝带，海报横幅上写着支持香港人争取真普选和称香港。主持集会的民间组织洛杉矶香港论坛的前主席蔡先生估计，在场200人当中 90% 都是香港人。他对香港警方用催泪弹驱散群众的做法不以为然。蔡先生表示，
香港人呢，你看到香港人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族群，他们很和平的，很理性，也没有去消车胎啊，消警车，他没有做这些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香港人的骄傲。
蔡先生过去25年每年都在洛杉矶组织纪念六四的活动，他表示支持中国民主也要支持香港民主。蔡先生说，
这个香港的市民跟香港的学生给他们知道，在海外洛杉矶的香港人没有忘记这事，也是支持他们的所争取的东西。
尽管港人占绝大多数，上台发言者不少来自中国大陆。天安门的学运领袖程真表示，
我今天是香港人，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我需要跟香港人在一起。25年前他们百万人上街支持中国的民运，而且我的生命也是他们来拯救的，所以今天我要站在这里说，他们在争取真普选、真民主的时候，我必须站出来跟他们在一起，要支持香港。
程真指出，
中国一天不实现民主，香港就很难也实现真正的民主。所以香港人今天走出来来抗争，对国内的人，我必须要说，我们要支持香港人。只有香港民主了，中国的民主才有希望。
流亡美国的广州维权人士程秋波也表示，
他们不惜一切，为了维护他们的政权，为他这个专制政权的存在，他会不惜一切代价镇压香港的民主运动。所以我呼吁更多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大陆的老百姓，都起来，都站出来声援香港，支援香港，关注香港的今天。关注，只有关注香港的今天，才有中国大陆的明天。
几名洛杉矶加州大学的台湾女学生现身支持。二年级学生杨雅婷表示，
香港的学生在台湾太阳花学运的时候特地跑来台湾支持我们，然后为了民主奋斗，所以现在香港的学生在被遇到了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台湾的学生也要来这边替他们做一份力，然后我们来这边支持他们。
杨雅婷说，她永远支持香港学生选择的道路。她说，
香港人民想要什么样的路，我们台湾的学生都，我们以我个人来讲，我都永远支持。然后最重要就是香港人民想要走的路，而不是政府或是中国政府或是甚至是香港特首想要香港人民走的路。
洛杉矶的视觉艺术家协会会长刘雅雅表示，他说，中国政府不应该自毁让香港普选的承诺，这会成为国际上的笑柄。今天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政府自毁承诺，全世界跟中国有契约关系的企业都会对未来担心。此外，中国想促使台湾接受统一，如果台湾人民注意到香港的发展，难道他们会再上中国政府的当吗？
我爱香港人，
我爱香港人。
示威集会最后在欢呼我是香港人声中结束，气氛非常热烈，跟示威地点只有一街之隔的中国总领馆大门深闭，没有人进出，门口有警卫和两名美国警察巡守，但示威人士并没有穿越马路过去。在旧金山市中国城的花园角广场，入夜以后也有成百的港人集会唱歌，主办单位表示用一个和平冷静的方式举行聚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朝野也对香港占领中环的抗议行动作出反应。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理解和支持香港民众要求普选。与此同时呢，台湾公民团体则前往香港驻台办事处抗议港警对民众使用催泪弹。有关的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一出席一项公开活动的时候表示，台湾人民和全世界一样关注香港的情势，他完全能够理解并且支持香港民众要求普选，也呼吁北京政府倾听香港民众的心声，而香港居民也能够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来表达诉求。台湾行政院长江宜桦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也表达了相同的立场，他还指出香港政治或社会的动乱时间拖久的话，将影响香港作为亚太金融中心的稳定性。另外，台湾有多个公民团体和学运领袖以及在台的香港学生前往香港驻台办事处声援战中行动，并且抗议香港警方向群众发射催泪弹。香港驻台办事处主任梁志仁出面表示会转达相关的诉求，不过呢，他也指出香港警方处理的方式相当克制，面对大型群众抗争运动的时候无可避免会出现冲突的情况。不过这个谈话呢，引起来现场群众的嘘声和不满，有香港学生就呛声，有必要对民众使用催泪弹吗？在梁志仁离去的时候，甚至还出现了抗议群众跟警方的推挤冲突。台湾的公民团体提出四项诉求，分别是支持香港人争取真普选，谴责港警对学生的暴力对待，马英九总统不要只是表示遗憾，应该对港府和北京政府提出抗议，最后是台湾应该停止和中国的所有经济谈判。在此之前，台湾公民团体在星期天晚间在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举行声援活动，到场的六四民运领袖王丹表示，中国准备用一国两制来消灭台湾，香港是前哨站，下一步就是台湾，现在中共大规模的扩张不仅是香港，以后也可能是台湾，保护香港就是保护台湾的自由。另外一位六四民运领袖乌尔开西表示，1989年他们在北京的时候，香港和台湾都给予了声援，他要告诉香港民众，大家始终肩并肩，拥有共同的理想，支持民主，掌握自己的命运。台湾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召集人赖中强律师告诉美国之音，香港警察对抗议群众发射催泪弹是严重而没有必要的暴力。赖律师还说，从这次香港战中事件更可以看出，一国两制是北京政府欺骗世人的谎言，单凭一国绝对没有办法维持两制，对香港跟台湾而言，答案已经非常清楚。台湾太阳花学运的领袖陈维廷则表示，10月1号台湾公民团体将再次聚集自由广场声援香港民众争取真普选，如果港警造成民众流血，他们将再次到香港驻台办事处抗议。刚刚为您所播报的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内容。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我是赵婉成，欢迎您继续收听。谈到了朝鲜核谈判的问题，美国的朝鲜问题特使在这个星期要访问亚洲，那么在北京、首尔跟东京同当地的官员会晤。美国之音记者布瑞恩·帕登在首尔报道说，这次行程呢，刚好碰上了国际上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健康状况众说纷纭之际，所以呢，朝鲜核谈判前景会如何呢？下面请听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
美国朝鲜问题特使格林·戴维斯带领代表团出使中国、韩国和日本，寻求促使朝鲜放弃核武器项目的途径。戴维斯星期天抵达北京之后，敦促平壤尽快恢复他所称的有意义的外交。戴维斯大使到访时，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多个星期没有露面。这几个月的朝鲜国家电视台画面显示，金正恩腿部行动不便。上周朝鲜当局证实，金正恩最近身体不适。 这则消息引起媒体的大量猜测，称这位年轻领导可能有痛风、糖尿病或是高血压，甚至还有政权不稳的传闻。在实行严厉新闻管制的朝鲜，任何关于领导层问题的报道，甚至是关于疾病的报道，都是十分罕见和非常重要的。研究机构国际危机组织东北亚副主任丹尼尔·平克斯顿说，该国的专制政治体制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他说
And if a leader is unable to lead, then there are problems, quite often there are problems.
如果一个领导人领导无能，那问题就会产生，常常问题出现在过渡期，所以这就是独裁专制最脆弱的时候。
在外界看来，朝鲜形势看起来是稳定的，平克斯顿说，包括军队和警察在内的国家机构依旧控制着政府。即使金正恩健康如常，与西方的去核谈判也可能不会有突破。平克斯顿说，双方仍处于僵局。美国、韩国和日本希望看到平壤对恢复谈判持认真态度的迹象。平壤曾经在2005年同意恢复核谈判。然而，朝鲜依旧把核武器看作其国力的必要载体。平克斯顿说
The only thing that matters is if North Korea changes its policy orientation and
唯一重要的是朝鲜是否会改变其政策方向，是否会放弃和改变其军事为先的先军政策。
朝鲜外相李朱镛最近在联合国发言时表示，只有对朝鲜独立的所有威胁消失后，核问题才能解决。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看看白宫的安全问题。美国媒体报道说，本月早些时候攀越白宫围栏，跑过白宫草坪，并且擅闯白宫的入侵者进入白宫的范围，要超过美国特工部门先前的公开表述。纽约时报还有华盛顿邮报以及主要的电视网的新闻都援引匿名消息来源的报道说，这名入侵者绕过白宫前面的警卫，并且在白宫走廊里跑过一段楼梯，而这段楼梯则通向奥巴马总统以及家人的起居室。这名入侵者随后被特工制服。此前美国特勤局说，这位名叫冈萨雷斯的42岁男子一进入白宫前门就被逮捕。特勤局还说，冈萨雷斯并没有携带武器，但后来的消息显示他身上当时有一把刀。美国特勤局官员目前为止还没有就此事公开发表评论。特勤局的局长皮尔森将在星期二出席国会听证会，就发生在本月19日的擅闯白宫事件接受议员的质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随着美国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攻势，由共和党掌控的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议长贝纳表示，他愿意召回议员，对美国向伊斯兰国动武进行正式广泛的授权。美国国会十天前开始休会七个星期。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领导的联军每天都在对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目标发动空袭，但华盛顿却异常平静，原因是国会议员们正忙着为即将到来的11月国会中期选举做准备。
我会把议员们召回。
众议院议长贝纳表示，奥巴马总统的确有权对伊斯兰国采取军事行动，但他说奥巴马应从国会得到一个广泛的授权。
The president hasn't done that.
奥巴马总统没有这么做，他认为自己在现行规定下有权对 ISIL 动武。我也认为他有这个权利，但我想说的是，国会应该对美国的军事计划有发言权。
贝纳的观点早在几个星期前就得到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最高民主党参议员梅内格兹的响应。
美国总统作为三军统帅，有权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发动临时性的和针对性的空袭，但如果军事行动持续一段时间，我想这是很可能发生的。那么我认为国会需要对专门针对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进行授权。
本月早些时候，议员们批准了奥巴马总统军事计划的一个部分，即给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提供装备和培训。奥巴马政府表示，国会可以自行采取更多行动。
Do it.
我们乐见国会采取行动，通过法案。 但是在我们有权采取行动保卫国家安全的情况下，我们不会困在那儿不使用这个权利。
但在奥巴马没有正式提出要求的情况下，国会不大可能在十一月选举前复会。与此同时，美军的空袭仍在继续。国防部长哈格尔说，
我们在伊拉克与法国一起实施了200多次空袭，打击了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支援了伊拉克部队。我们与阿拉伯盟国一起在叙利亚发动了43次空袭。
哈格尔说，越来越多的北约盟国表示有意加入到削弱并最终摧毁伊斯兰国的行动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两则国际新闻。一艘韩国渡轮在韩国西南海岸搁浅，但是官员说船上109名乘客全部获救。官员说，这一艘渡轮上的乘客主要是旅游者。渡轮星期二在韩国全罗道海域的红岛附近触礁，几艘已经在附近海域的渔船参与了救援行动。整个事件没有关于人员严重伤亡的报道。这一次事件距离今年韩国岁月号渡轮沉没只有70公里的距离。那一次的沉船事件导致300多名乘客丧生，其中多数是中学生。首尔政府在那一次的事故中被广泛批评安全标准过于松懈。美国政府宣布将为逃离南苏丹战乱的难民额外提供$8,300万的紧急援助。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一发布的声明中说，南苏丹武装冲突可能导致饥荒。国务院说，当地已经有超过200万人面临食物短缺的威胁。国务院的声明说，自从南苏丹地区去年12月爆发新一轮武装冲突以来，新增的难民人数已经超过45万人。国务院说，南苏丹难民人数已经超过2005年南北苏丹签署停止内战的和平协议时的规模。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还指出，新的紧急援助将用于食物、医疗、种子和农具。今年年初以来，美国对南苏丹提供的援助已经超过$72,000,000。去年12月以来，南苏丹政府军和反政府军之间的种族冲突已经导致大约10,000人死亡，并且造成100多万人流离失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自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中东崛起以来，全球的人民目睹了他们杀害战俘、斩首记者等等的残忍行径。可是呢，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近日却发表文章说，对于 ISIS 就是 ISIS， 也就是这个伊斯兰国极端的组织是十恶不赦的恐怖组织这一点呢，仍然很难定论。有关中国的学者研究方面则认为， ISIS 在占领区行使政府职能这样的角色呢被忽视了。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的报道。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9月17号发表了署名评论文章称，根据零星获得的消息， ISIS 组织在占领区提供水电、支付工资、控制交通并管理着面包房、银行、学校、法院和清真寺等，因此伊斯兰国到底是十恶不赦的恐怖组织，还是当前中东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仍很难定论。环球时报的这篇文章还说，美国这次反恐行动正当性仍显不足，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能贸然参与对这个组织的军事打击。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组织的一次中外记者查叙中，美国之音记者就《环球时报》文章的观点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李少先提问。李少先表示，他不完全同意《环球时报》的观点，但他认为现在国际社会简单的把 ISIS 看作恐怖组织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最近看到环球时报上有这么一篇文章，他说西方媒体一味渲染 ISIS 残杀俘虏、斩首人质残酷极端性的一面，但对该组织其他侧面鲜有提及，说 ISIS 在占领区提供水电、支付工资、控制交通、管理面包房、银行、学校、清真寺、法院等等。伊斯兰国到底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恐怖组织， 还是当前中东政治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很难定论。想请听李院长您的看法，谢谢。
我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我觉得这个 ISIS 的出现呢，有它一定的必然性。其实正像我刚才讲的，就说它之所以能出现，说明它有土壤。这个土壤就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在伊拉克的广大的逊尼派聚居的这些区域内出现的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那么 ISIS 今天实际上国际社会都简单的把它看成是一个恐怖组织，其实这个还远远不够。它在这么大一个地域范围内活动，而且在很多地方建立了有效的政权，它在管控社会，提供过去政府提供的那些公共产品，给你秩序、食物、生活的条件。所以当然我们现在简单的只是展示出来他对待异教徒的凶残啊，他的那个极端恐怖的那一面，但是他在他统治的那个逊尼派的那个广大地域内的作为政府作为和这个行使权力的那个确实是被忽视了。所以我觉得这支力量不好对付啊，不是简单的一个像6月10号刚出现以后大家都觉得很快啊，他这么张扬很快就会被扑灭，这个昙花一现。但实际上他不是这样，他在很多他现在占有统治地位的地区还是得到一定的民心的，所以打击这个组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在本月初访华的时候向中方寻求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的意愿。外媒报道说，中国婉拒了美方要求中国参加全球反恐联盟打击盘踞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要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强调，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反恐不能搞双重标准，要尊重国家的主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李少先也批评了西方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
有些国家是有双重标准，他所认定的他会去反，而不是说大家公认或者说也考虑到别人面临的恐怖主义那些危险啊，所以这是有双重标准在里边的，这不能不让我们那个要想一想的。第二，这个全球反恐是一个正义的事业，但反恐呢，这个策略和手法也得有一些原则。比如说中国肯定不同意像有些国家随意的在别的国家的领土上随意的使用无人机去反恐，反恐怎么也得经过这个当事国的这个符合他的意愿吧，得尊重这些当事国的，至少尊重他们的主权吧。其实大家是看得很清楚，无论是阿富汗、也门啊，甚至于巴基斯坦类似的根本没有经过他们政府认可同意的这个无人机的轰炸也好，或者什么这个军事行动也好啊，不管是打着反恐的名义还是什么名义，而且事实上造成了也经常造成一些非常负面的炸死大量的平民的事件。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9月24号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反恐峰会上发言，再次强调中方坚定地支持中东地区国家反恐的努力，但反恐不能采取双重标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李少先认为，中国现在不足以在中东发挥实质性的作用，目前中国的立场只能是劝和促谈。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再来关注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全民抗争集会。星期二这个抗争活动进入了第三天了，和平占中行动以及呼吁全港罢工罢市和罢课的学生组织继续要求特首梁振英辞职下台，以化解目前的政治危机。而许多参与公民抗命的香港学生则表示，不得到没有筛选候选人的真正意义的普选，他们就会抗争到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和平占中运动星期天凌晨提前启动后，
警方星期天晚向聚集在金钟政府总部外以及中环的和平抗争者释放近90枚催泪弹，试图驱赶民众。此举激发了更多的香港市民和学生星期一走上街头，占据港岛的中环、金钟、湾仔、铜锣湾以及九龙的旺角等地，形成了数以十万计的空前的公民抗命运动。而发起大专院校上周罢课一周的学联和中学生罢课一天的学民思潮，更是呼吁全港学生无限期罢课，市民罢工罢市，并获得空前的响应。据报道，星期一，数万大专院校学生和至少100所中学的数以千计的中学生参与罢课，而社福界在不影响紧急和基本服务的前提下率先发起罢工，而几十所中学的教师也参与罢教。除受示威影响的一些地区的商家关门歇业外，也有不少商家响应罢市。战中行动踏入第三天，继续有数万名市民通宵留守中环、金钟、湾仔、铜锣湾以及旺角一带。据报道，许多留守的民众在早上陆续离开，有人表示需要照顾家事或者上班，也有人坚持了2天的留守要回家休息，但多数人都表示他们稍后会重返。而在金钟下缺道留守的市民中午以后逐渐增多，因天气炎热，不少人坐在天桥下或打开雨伞遮阳，现场有许多义工向示威者派发雨伞或喷水降温。战中发起人之一的陈建民教授星期二午夜后对美国之音表示，化解目前危机的唯一出路是特首梁振英下台，重新启动政改五部曲。他说，
我们现在是要求梁振英下台，只有当有一个新的政府上来以后，才有机会重新启动政治改革。你要求现在马上人大改变他原来的决定，可能有人会觉得比较困难，可是要换这个特区的首长的话，我相信是比较现实的，也是跟我们争取民主相关的，因为我们非常相信他就是最大的障碍了。特别你看见昨天用催泪弹来对付和平的示威者以后啊，你更会觉得他不但没可能带来香港民主，他连我们现有的一些权利跟自由啊，他都会侵犯的。
不过记者在示威现场采访了十几位大中学生，他们都表示他们不会接受一个筛选候选人的假普选，一定要一个真正民主的真普选。一群港大大二大三工科和土木工程的学生说，
他在的话，那个选举的方法就不会变了。我觉得就是真正的选举，就是啊，中央政府不会自己选的几个人在让我们选，是我们真正是我们自己香港人选的。
香港人是十分希望有一个真的选举，我们不希望呢中间有一个中央的干预，所以啊，我们今天香港人都站在这里，希望中央可以把这个政改五部曲呢啊重新开始，真的聆听我们香港人真正需要的。我会一直留在这里，直到梁特首愿意跟我们学生对话。
最基本的是政府要保证我们有一个公平的普选，没有稀选的，我们不能让中共去控制我们的特首，如果我们争取不到的，我们一定会坚守到底。
两位香港专上教育学院的女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年轻人的未来就要靠他们自己去争取。
我们要争取真普选，我觉得大家非常团结，非常热血。
如果我们那些学生我们都不站出来的时候，那我们的未来会变成怎么样？我不想让中国的政府就控制了我们香港，香港是人治港的，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们一旦站出来，就是为我们的香港要争取那个真的普选。
另外，特首梁振英星期二上午在参加行政会议前对媒体表示，战中会比较长时间持续下去，影响经济及生活。他说，战中已影响紧急救援服务，要求战中发起人履行承诺，马上叫停行动。对于示威者要求他下台，梁振英表示，任何人事变动只会让香港不是以普选方式选出下一任行政长官。他还重申，警方可以解决社会问题，不需要出动解放军。战中发起人陈建民回应说， 看不到占领行动失控，认为失控的是以催泪弹镇压和平示威的政府，不觉得目前有任何需要叫停战中行动。陈建民重申，最能化解危机、叫停运动的是政府。如果特首梁振英愿意为香港好而辞职，相信这场运动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暂时停一停。香港消防处救护员会主席陈世奇表示，他手上没有确切的救援个案，说明是受示威活动影响。他说，手机群组有人提过类似的事，但无法考究真伪。港府消防处救护员会总干事曲其安表示，目前由于港九多条干道受阻，需要绕道，对一般救护车招打有影响。但曲其安指出，战中人士对救护员表现合作，都会让出通道。而学联表示，可以协商出为现场让出供紧急车辆通过的车线，并强调示威的市民和学生操守很高，可以让出一条行车道。学联呼吁政府不要挑拨市民之间的矛盾。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现在我们来看看印度总理的美国之行。星期天，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展开了他首次的美国之行。在成千上万名印度裔美国人的欢呼声中，他像一名摇滚明星般的出席了在纽约为他举办的一个招待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当莫迪星期天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旋转舞台上演讲的时候，受到了超过18000名旅美印度人的热烈欢迎。莫迪向听众保证，他的政府将尽其所能不让他们失望。他还信心十足地说，要让印度充满希望和热情的气氛。
我梦想到2022年，当印度迎接独立75周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每个人都能有自己的居所。
莫迪的支持者马诺劳达说，纽约的集会是印度民主和200万印度裔美国人的欢庆。
I think this is a celebration. It's a celebration.
我认为这是一场欢庆，是对两件事的欢庆。首先，我们称颂印度的民主，通过民主的方式选出了领导人莫迪。第二，这是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印度人以及200万住在美国的印度裔居民的欢庆。他们不仅为这里的经济做出贡献，同样也在报效印度。
当天晚一些时候，莫迪与首名印度裔美国国会议员土耳其加伯德会晤，加伯德也是莫迪的一名坚定的支持者。莫迪星期一和星期二在白宫与奥巴马总统会面，星期六莫迪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晚上在白宫设宴迎接印度总理莫迪，并且将在星期二与莫迪再次的会晤。莫迪对于美国的两天正式访问被认为可以促进美国跟印度之间的紧密关系。美国国会议员们也对于莫迪的来访给予高度的评价。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星期天在纽约麦迪逊花园广场的演讲吸引了18000多听众，其中有几十位美国参众两院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共和党众议员皮特·塞森斯赞扬莫迪是一位有远见的领袖。
我觉得这位印度新总理莫迪会成为里根那样对世界产生影响的领袖。
莫迪总理星期一到达华盛顿，奥巴马总统与他共进晚宴，并且将于星期二和他再次会晤。民主党众议员卡罗琳·莫罗尼说，奥巴马总统重视美印关系。
这说明他非常重视两国的关系，重视两国在经济发展、商贸和反恐方面的合作。我们是牢固的盟友。
莫迪总理还在纽约会晤了美国国会中唯一的一位信仰印度教的国会议员，来自夏威夷的民主党议员图萨·盖伯德。美国官员一直称美印两国是天然的伙伴，但是认为目前的关系没有发挥出最大的潜力。美国希望莫迪这次访美成为两国加强全面关系的好机会。美国国会目前正在休会，议员们多数在选区展开连任竞选。 众议院议长贝纳决定不邀请莫迪到国会发表演讲，令一些国会议员感到失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几则最新的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反恐警方在南部城市墨尔本搜缴了几处住宅，几个星期前当地一名恐怖分子嫌疑人被警方击毙。当地时间星期二早间的搜缴行动由澳大利亚联邦警察以及维多利亚省的地方执法人员联合执行。当地媒体报道说，有一名男子被警方逮捕。上个星期四，一名叫做纽曼海德的18岁男子在墨尔本一座警察局外试图用刀刺伤两名警察后被警方击毙，受伤的警员目前正在康复中。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说，被击毙的持刀行凶者受到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煽动。澳大利亚支持美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行动的升级。目前澳大利亚已经提升了警戒级别，以防范激进组织的支持者发动袭击。两个星期前，澳大利亚警方在悉尼的一次突击行动中逮捕了16人，其中一人被指控与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头目共谋，将一名被绑架者斩首。尼日尔当局向该国议长哈马·阿马多发出逮捕令，阿马多被指控与一个婴儿贩卖团伙有牵连。尼日尔官员说，法官批准了对阿马多发出的逮捕令，要求将其收押并进行讯问。阿马多是尼日尔主要反对党的成员。上个月，他从尼日尔逃到法国。此前，尼日尔议会领袖批准将其逮捕。阿马多否认受到的所有指控，他说这些指控是出于政治目的提出的。阿马多在尼日尔议会的盟友说，逮捕阿马多将违反他作为议会成员享有的免予起诉特权。已经有17人因为涉嫌卷入尼日尔儿童贩卖丑闻而被捕，其中包括尼日尔农业部长拉伯。这个被称为儿童工厂的贩卖团伙被指控让年轻妇女将他们的新生婴儿出售给无法生育的夫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伊朗指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在联大发言的时候毫无根据地将伊斯兰世界同伊斯兰国激进组织联系在一起。内塔尼亚胡的讲话中说，伊朗正试图引诱世界接受一个协议，即停止制裁伊朗，又允许伊朗继续发展核武器。他说，伊朗一旦拥有核武器，现在所有的微笑将立即消失，露出其真实面目。内塔尼亚胡说，包括伊斯兰国、哈马斯、基地组织和博克圣地等所有穆斯林激进分子都和伊朗一样推崇相同的狂热理想主义。伊朗指责内塔尼亚胡散布伊朗恐惧症和伊斯兰恐惧症，继续破坏和干扰伊朗同世界大国就伊朗核项目进行的谈判。伊朗始终宣称其核项目完全用于和平目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表示，美国不同意内塔尼亚胡对所有伊斯兰主义者的这种概括。他说，哈马斯和伊斯兰国都是恐怖主义组织，但两个组织的威胁是不同的。没有任何人建议美国对哈马斯使用武力。在另外一方面，美国苹果公司的最新款 iPhone 6手机获准在中国销售。苹果公司此前向中国保证，不会把用户的信息透露给其他国家的政府。监管电话市场的中国工业信息部星期二批准苹果新手机在中国上市，说苹果公司承诺消除 iPhone 6和 iPhone 6加潜在的安全风险。工信部还说，苹果公司承诺从未与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府机构就任何产品或服务建立过所谓的后门，并且永远不会。之前有报道说，美国国家安全局利用秘密检测程序进入苹果、谷歌等服务器。中国国营媒体的报道指责苹果公司的各种产品威胁到中国的安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手机市场。苹果公司发表声明，对中国批准 iPhone 6在中国销售表示欢迎，并且说中国三大国营电话公司从10月17日开始出售 iPhone 6。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台美关系。美国政府在1994年在全面审视对台政策之后呢，首度具体规范和制定双方自1979年终止外交关系后的政策指导方针。在这个做法施行届满20周年的时候，美国国会还有公民团体要求全面性的重新审视对台政策的呼声再起。不过呢，当年制定调整对台政策的主要人物，他们并不认为有这个必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近30位美国国会议员这个星期致函美国国务卿克里，敦促美国政府重新实行新的全面性台湾政策检讨，重新评估美国对台政策的做法，为扩展美台关系奠定基础，并强化台海地区持续的和平稳定。不过，当年参与美国对台政策检讨的前国务院亚太驻青洛德认为，只要美中之间没有新的公报，美国就不需要有新的台湾政策检讨。洛德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2049研究所举办的台湾政策检讨20周年研讨会中表示，台湾政策检讨强化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支持，加强美国与台湾的实质关系，却未影响到美中关系的稳定，这是美国对外政策中最具成效的政策之一，因此既然东西没坏，就不要去动它。洛德说，
It's not broken, don't fix it.
东西没坏就别去修它，尽管美中之间有许多问题，但我们不要在台湾政策上有大动作去引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不过我们也不要为讨好北京而降级我们与台湾的关系，甚至停止或减少对台军售，因为这将违反我们传统的法律的、地缘政治的以及道德上的责任。
对于美国是否应重新审议对台政策，台湾驻美代表沈履勋表示，美国政府许多支持台湾的具体行动，例如国务院亚太驻青拉塞尔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会建议联合国相关机构研究修改章程，允许让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这些机构的做法，其实并不需要通过正式的政策检讨程序，因此他希望美国能持续不断地以行动来改善对台政策。台湾驻美代表沈履勋说，
就台湾和美国的关系而言，有时或许最好是以渐进但持续的方式，甚至最好能每天都有改善。我们不能再等15到20年后美国再做一个政策检讨，我们希望只要我们感到有需要就能够有改善。
支持台湾自决的美国公民团体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则主张，美国政府应该重新进行一个新的2014年台湾政策检讨，并在新的报告中对台湾前途、台湾国际活动空间、美台高层互动、美国对台军售等各方面加强支持台湾的承诺。在1991年李登辉当选台湾总统后，发生他在夏威夷过境的不愉快事件，以及其他台湾遭到冷遇的一连串问题后，美国总统克林顿迫于国会的压力，下令行政部门全盘审视美国对台政策。经过一年多的跨部会讨论，美国政府在1994年9月27号发布对台政策检讨的具体内容，明文规范美台之间的互动和政策内涵，并由时任亚太驻青的洛德正式告知台湾驻美代表丁茂时。台湾政策检讨确定台湾驻美机构的名称、双方官员往来及互访的级别和限制、洽谈公务的地点、台湾高层领导人过境的处理原则，以及美国对台湾参与不涉及主权的国际组织的支持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最后的一篇报道，我们要来介绍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的前特使，因为涉嫌在多米尼加共和国还有波兰性侵犯儿童，已经被梵蒂冈软禁，并且免除了外交豁免权。目前他正在等候梵蒂冈刑事法庭的审讯，并且有可能接受跨国审讯。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罗马教廷发言人费德里科·隆巴尔迪神父日前透露，梵蒂冈将很快就驻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前特使约瑟夫·维索沃夫斯基大主教性侵犯男童的指控进行刑事审讯。维索沃夫斯基现年66岁，祖籍波兰。1972年，他在波兰被祝圣为天主教司铎。2008年1月到2013年8月期间，他一直担任教宗驻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特使。他被指控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及波兰多次猥亵和性侵犯男童。罗马教廷在得到多米尼加共和国有人举报后，于2013年8月将维索沃夫斯基召回，并且在今年6月根据教会法典免除其圣职身份，这意味着他不能再行使任何神职工作。据悉，这是根据教会法所实施的最严厉的惩罚。9月23日，梵蒂冈刑事法庭就维索沃夫斯基涉嫌性侵犯男童一案举行初步听审。鉴于他的健康状况，决定在法庭正式开审之前暂时将其软禁起来进行限制性拘押。这将是梵蒂冈首次就性侵指控进行刑事审讯。梵蒂冈2013年更新了有关法律，把性侵犯儿童定为刑事犯罪，并施以大约20万美元的罚款。但是，印第安纳大学麦肯尼法学院教授肖恩·伯恩对这个法律的回溯性表示质疑。
Given that these allegations occurred before the Vatican changed their criminal sentencing standards,
鉴于被指控的犯罪发生在梵蒂冈改变刑事量刑标准之前。因此，他能够施以的刑期有可能比多米尼加共和国根据本国的法律施以的刑期要短。
外交使节在驻在国犯罪后，驻在国可以将其驱逐出境，也可以通过引渡协议将其押回作案地受审。梵蒂冈虽然拥有主权国家的特权，但目前还不是联合国的正式成员国，因此他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及波兰之间没有通常只存在于国与国之间的引渡协议。这给引渡维索沃夫斯基的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不过，有些专家指出，有关各国如果愿意，仍然可以通过签署相关的司法协议，把维索沃夫斯基引渡到这两个国家受审。专家估计，从教宗方济各誓言要对神职人员的性侵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以及梵蒂冈首次启动性侵刑事审讯程序来看，维索沃夫斯基被引渡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是梵蒂冈在决定引渡维索沃夫斯基之前，还必须完成一项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免除其外交豁免权。维索沃夫斯基已经在8月份被剥夺外交豁免权，这意味着他有可能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波兰受审。据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多明戈自治大学法律和政治学系主任安东尼奥·麦迪纳·卡尔卡尼奥透露，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司法当局已经在为可能在该国的审讯开始搜集相关证据了。
多米尼加共和国法律，特别是刑法第331条规定，这类犯罪将被判处10年到15年有期徒刑。如果犯罪是针对弱势人员，刑期有可能增加到20年。
有关专家介绍说，根据维也纳外交公约规定，诸如大使、公使衔参赞以及大使馆依密这类外交官可以享受全面豁免权。通俗的说，就是他们在驻在国从事的任何活动，无论是否和公务相关，都能得到100%的豁免。加拿大戴尔豪斯大学舒利赫法学院教授罗伯特·科里指出，为了保障外交官正常的从事外交活动，有必要让他们免受驻在国法律的制裁。
The idea was that it would be a very common thing for a government to retaliate against another country that they.
如果不设立外交豁免权，一个国家如果因为某种原因对另外一个国家不满，通常就会通过抓捕或者骚扰对方的外交官来进行报复。因此，世界各国一致同意，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必须让外交官们免受这种事情的干扰，而专心致力于维护国际关系的重要工作。
但是有些外交使节正是因为外交豁免权而逃脱了应有的法律制裁。例如2007年坦桑尼亚驻美国公使衔参赞和妻子因为虐待女佣，法官判处其赔偿100多万美元的拖欠薪水和律师费。他们为了逃避赔偿，以维也纳外交公约为挡箭牌逃离美国。美国政府要求坦桑尼亚调查此案，对方始终不予回复。因此，全面外交豁免权也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对外交权力滥用的关注。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进行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我们还有新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